过去咧由圣诞节开始，直到咧一路数落去元旦啦、农历年啦，啊，到琴日系咩节啊？啊，元宵啊，哇，一路好似好多好多节期系嘛？吓，咁啊，仲有你嚟紧礼拜二咧就会有吓呢、这个西方嘅吓呢个情人节啦，咁样样。大家有冇觉得咧攰攰地又开始啊？有啲叫节日疲劳啊！啊，节日疲劳都过到好多节，好多嘢，好多要预备，好多究竟点样安排系嘛？点样过呢啲节？啲咁樣嘅，特別如果啲幾日你覺得好凍嘅時候咧，你可能真係有呢、這個疲勞症啦，咁樣樣嚇。啊，有啲人咧就話，除咗我哋真係好多時候過呢啲節期，我哋都有好多嘅打點，好多要預備之外咧，有人話其實有一班人咧，佢哋其實係都遇上好多啲唔同嘅節期嘅時候，佢哋更加嘅覺得真係煩惱點樣嚟到過呢啲節期嚇、啊，特別就係一班單身一族。在過去一年咧，喺佐敦有一間餐廳啊，喺情人節裏邊就推出咗呢個單身套餐啊。咩個單身套餐係咩食咧？咁樣第一就叫孤零零大蝦嚇、啊，即係有咩啊？有幾多隻咧？你估啊？記得一隻啦，係嘛？孤零零大蝦，仲有咧抗衰老番茄麵啊啊，咁一個叫男人浪漫大青島啊。不過男人浪漫應該係豆腐火腩飯喎嚇，唔係青島。成為咧九十九蚊找翻一蚊俾你，即係都係單嘅嚇，即係都係一種即係叫做話喺呢啲咁樣嘅節期裏面咧，係嚟到大家開心下嘅。老闆話嚇，但都真係有單身人想食嘅，咁啊當然有啲網民食完咧就唉，真係越食越傷心啊咁樣。但有啲積極啲嘅人咧就話去到食嘅時候咧，嗯，期望咧真係有啲單身嘅異性啊搭台，咁啊明年咧就可以食雙人餐啊咁樣啊，啲都係積極都唔錯嘅嚇。但如果你是单身人士，或者你身边一些很关心他的单身人士啊，你会怎样过这些这样的节期？会不会真的走去尝试一下这些单身套餐真的挺抵食的啊？因为好像平常一样这样过呢，因为呢是约为一些朋友知心友去倾下偈，去大家分享一下。当在这个社会和教会很推崇这个家庭和婚姻的底下，单身信徒又怎样去自处？我所指的单身的信徒是年届适婚而没有结婚的一些弟兄姊妹，或者是仍旧等候配偶出现，或者已经决定了过独身的生活，或者丧偶之后不再结婚，又或者你说、哎、我已经结了婚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但我相信我们都很关怀我们自己家里面或者身边的一些所认识的亲友啊，他们那一个的我们怎样能够可以祝福到他们，但又反而不会令到他们更加难受呢？这样。而我们要再问这个问题，就是结婚是不是仍然是一个似乎一定要人人都要经历的一个这样的人生阶段呢？文英姐跟我们读了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至第十二节。这段圣经是接着上个月跟大家来分享到主耶稣怎样看婚姻。当时就一班法利赛人，他用婚姻用摩西所许他们的这一个的休妻的那个的教导啊，休妻那个许可啊，来到去呢试探耶稣。耶稣讲得很清楚，婚姻制度是神所设立的，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除非妻子犯了淫乱，否则人呢怎样啊，不能够休妻。咁后来门徒跟住耶稣翻入佢屋里边嘅时候，门徒就好紧张，问耶稣啦：，哇！如果系咁样嘅时候，门徒话乜嘢？既然夫妻和太太嘅关系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佢哋感觉到哇，好大嘅束缚。感觉到如果系真系出现咗呢个婚姻里边有问题嘅时候，系唔能够离婚再娶，哇！咁啊，咁不如不结婚。但主耶稣点样去回应呢班嘅门徒咧？耶稣系咪话唔得，个个都要结婚？系咪咁样呢？不是喎、哦、主耶稣他说什么？他举了三个可能性。他说有一些人是肉身上面的原因不会结婚，有一些人是爱着的环境不得已的情况底下保持单身。第三类人他说什么呢？他说为天国的缘故而自己选择不结婚，是为天国的价值观来到去守独身。这个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啊、对今日的我们来讲都是不容易接受。耶稣的教导，他说为天国缘故自己不结婚，所以这个 我相信里面的意思是婚姻不是人人都一定要有的一个这样的选择。在不同的情况里面有不同的困扰，单身者都是面对不少的困扰。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在无论在已婚的顶姊妹当中，在单身的顶姊妹当中，或者作为父母的，作为信徒的，都有一些对单身或者对婚姻的一些的误解，使到我们会讲了一些说话，或者有一些态度出来。我们一起看看会不会我们都有一些这样的想法。单身人士很多的困扰，其中一个就是觉得人生有很多不确定，很多 uncertainty， 很多的觉得自己不完整的一个这样的人生。想结婚的是不确定自己应不应该结婚，更不能够确定自己能不能够结婚，或者已经不想结婚的是不确定自己将来会不会后悔，也都往往不能够确定神会突然间啊俾一个你啦咁样。呢种唔确定性令到人觉得好咩，好 stuck， 好困，好胶着嘅一个咁嘅人生状态。跟住落去我应该做乜嘢嘢，跟住我时间点样安排，跟住落去我自己嘅人生方向应该点样，我嘅时间应该投入喺边一处，叫我过得更加有意义呢咁样。唔知点样我哋叫 move on， 继续落去。亦都感觉人生好似同旁边嘅人好唔同。好多人生结婚有小孩，一路一路咁样按部就班，咁就知道就係咁样过落去了。但係我冇结婚嘅时候，跟住我哋做啲咩嘢呢？亦都感觉自己嘅人生好似唔够完整嘅一样。点解我哋会有咁样嘅想法？你係咪都有一个咁样嘅想法？係因为我哋都以为婚姻係能够带嚟我哋嘅完整同埋满足。最普遍的誤解就是認為未婚的人好像是一個不完整的人，只有多少？只有一半。所以就說當一個人去結婚的時候，他就尋找了他的另一半，當一半和另一半放在一起的時候，就是剛好了，就是一個完整的一個這樣的人。所以未結婚的人自然的他是一個不完整的人，只剩一半。但這個是不是聖經教導？這個是不是聖經教導我們只有一半的人？又唔係喎，教會裏面就有時我哋都會講啊，呢個係你嘅另一半啊，呢咁樣咁咪得一半囉咁。呢個原來唔係聖經嘅教導喎，呢個係嚟自乜嘢啊？係嚟自希臘嘅一個神話，係柏拉圖呢個哲學家所講嘅。佢話以前喺神話裏面就係人係有兩個頭、四隻手、四隻腳，斬開一半就啱啱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啦。所以人呢就搵返佢呢原先黐埋嘅嗰一半。呢個完全唔係聖經裏面嘅嗰一個意思。聖經裏面所講冇錯，你話啱啊，二人成為一體嘛，二人成為一體，斬開佢咪係一半咯。但聖經所講嘅二人成為一體，唔係話原先佢哋唔係一個完整嘅人，所以黐埋係完整嘅人。聖經意思係話兩個完整嘅人，兩個完整嘅走埋一齊嘅時候，嗰種嘅合一，嗰種嘅二人成為一體啊，兩個人要成為一人，一加一都係一嘅一個咁樣嘅意思，就好似一個黑色嘅泥膠，一個白色嘅泥膠搓埋一齊嘅時候，就變咗一個乜嘢？都是一个泥胶，是黏，是再不能够分开，是慢慢变成一个又灰又黑又白的一个这样的泥胶。但是华人对成家立业的观念都一路影响着我们，似乎好像未经历过婚姻没有生儿育女的人，他们又欠缺了人生的阅历，所以人生也都不完整。但这个观念也都是建基在婚姻那是要人人必经阶段的一个这样的前设，这个大前提。而实上圣经的教导，结婚并不是每一个人必经的人生的阶段，人生的完整与否是视乎一个人能不能够完成神给他一生的里面的计划。有哪个感觉单身的耶稣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呢？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性，当他很快就来完成他一生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向父祷告，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交给我做的工作我已完成了。这个完成不单止是 finished， 并且是 perfectly finished， 是完全的走完他的人生的路，成全了一切神要他做的事。耶稣走完他一个整全的人生的路，他一个完整的人，这个岂不是一个完美人生一个这样的写照？有时我们做父母的 或者已婚嘅人士，我哋有意无意之间向一啲适婚年龄嘅弟兄姊妹或者嘅子女朋友施加咗压力，拉住佢话：，我正系咧为你有对象嚟到祈祷。点解啊？哇！你实在太好啦，你唔结婚嘥咗你。好似仿佛背后要话俾呢个弟兄姊妹听：，如果你冇结婚，你就浪费咗你嘅一生，你嘅一生就唔完整啊！系咪咁样样咧？完全唔系。人抬头系好，但系过分嘅热心恐怕会有意无意传递咗呢个错误嘅信息，系咩嘢呢？令人以为冇咩选择，婚姻系必经嘅阶段，唔结婚就乜嘢啊？终身抱憾。第二个困扰系常常面对好多嘅比较，有啲父母会攞，哇！你睇住佢。是吧，原先见到好细个，而家哇好大个啦，你个表弟结婚啦。意思系咩啊？特别啱啱过年啦，唔知有冇听过呢啲嘅对话。意思系咩？几时到你啊？咁样。我哋出席同学会或者返到教会，有好多个家庭都会让我哋回想到婚姻嘅一啲嘅想象。咁难过嘅时候，有时我哋就会代入咗一个想法，我好似好啲㗎喎，有啲比我冇我咁好嘅一啲嘅人都结咗婚，咁点解我冇呢？呢啲係一啲明知冇意思，但我哋又有时会代咗落去嘅一啲咁样嘅想念头。好多个单身嘅弟兄姊妹都会质疑自己係咪因为我自己唔够好，係咪我自己唔够靓唔够可爱，所以吸引唔到异性，系咪我靓啲、装扮好啲、温柔一啲、向天父祷告恳切一啲就可以咧？系咪我嘅经济能力好啲，系咪风趣幽默一啲、事业发展顺利一啲，我就能够可以成家立业咧？虽然会话说，有时我哋都会认为未婚者总系有啲嘅问题，所以未能有。结到婚或者有配偶，但观念本身就是有问题。没错，我们独身的或者是已婚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成长，都要进步，但是这样完全不代表单身本身是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都有个误解，就是婚姻是神赐给那些爱他的人的赏赐，所以我哋会凭着好多嘅努力去赚取，因为我哋以为婚姻系神俾爱佢嘅人嘅赏赐。当然，我哋人生里边有好多嘅嘢，包括我哋嘅美好嘅事物、婚姻、儿女、家庭，好多嘅嘢都系神嘅礼物。但如果话婚姻系神赐俾佢所爱佢个人嘅赏赐嘅时候，就会话俾人哋听系乜嘢啊？就话嗰啲冇结婚嘅人，佢哋唔够爱咯，唔够爱神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我相信绝对不是。是不是说我们能够再勤力的聚会、侍奉多些、奉献多些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配偶呢？如果是这样的属灵目标的追求，对不对啊？绝对不对。会有很大的偏差。最后可能结了婚的时候，我们就祷告蒙应允。但始终未见我们白雪公主，未见我哋嘅白马王子嘅时候，我哋会唔会反而不断嘅怪责我哋自己？系咪我真系未够爱主？但系有一天，我哋会反过嚟问：我已经做咗好多啦，点解仍旧系冇结果？系咪神佢从来唔爱我嘅咧？点解我会喺咁样去谂嘅咧？点解我哋会有咁嘅想法？系因为我哋嘅信仰好多时候建基于一个好错误嘅假设。就是我们认为好的，我们会开心的，神都会给我们。但是神他是有自主的神，神可能关心的并不是这些的东西。另外，我们都会面对一个困扰，就是面对寂寞孤单的一些感觉。先不要说结婚开不开心幸不幸福，但至少婚姻会让很多人很忙，特别有埋小朋友的时候就好忙，系嘛？即系要照顾佢嘅饮食起居啊，各方面好多嘅嘢。就算一啲好 好多問題嘅一啲嘅婚姻裏面，吵吵鬧鬧咁樣，但如果有個小朋友嘅時候，就日子就好快好快咁樣去過。有啲嘅單身嘅弟兄姊妹嘅感情生活，從來都冇起過啲咩嘢涟漪，往往一種好原始嘅一份嘅寂寞，心底裏面有一種嘅遺憾喺嗰一處。有時就係見到身邊嘅人有好多困難，婚姻都好多嘅挑戰，其實裏面都會驚。但係始終對呢個婚姻呢樣嘢，都有一啲嘅想像，都有啲憧憬。點解我會有咁樣感覺？就好多時候我哋有個誤解，就係以為只有伴侶能夠解去我嘅愁煩，使我不再寂寞，或者變得唔一樣。無可否認，作為人，我哋需要人嘅陪伴，係嘛？我哋需要相處，人走埋一齊，我哋就冇咁寂寞咁樣。有個伴都係好，特別大時大節啊，落到啲商場去街啊，翻到教會啊，係嘛？哇！真係一家大細出雙入對咁樣嘅氣氛，特別會感到孤單。但係就算係良好嘅關係嘅婚姻，有時都唔能夠去解決人最深嘅嗰份寂寞嘅問題。可能我哋都試過身處好多人，就好似而家你坐喺中間嘅時候，可能你裏面都有一份嘅孤寂，未必係人能夠去理解嘅。呢份嘅寂寞係帶到神嘅面前，係讓神去明白同埋去了解、去安慰、去聆聽。成家立室似乎是人生长大的一个的场所，是成熟的标记，不需要因为要独立了嘛。没错，这个地方是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爱、学习长大的地方，但是我们单身的弟兄姊妹其实都是因我们原生家庭里面去成长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无论怎样我们都要去成长，因为我们都会成为别人的依依。或者是一些的长辈，我们都会学习去做一个这样的他们的小朋友的一个这样的榜样。所以刚才我这样讲的，大家会不会不多不少，我们都有一些这样的误解，以至于我们能够会是给到我们身边的人一些这样的压力，或者我们自身对我们有一些给我们自己一些这样的压力。圣经怎样讲单身或者是婚姻呢？冇錯，喺呢一個嘅舊約裏面，婚姻同埋生兒育女佢係重要嘅。你都新約都係，所以新約聖經裏面都講咗好多婚姻裏面嘅同埋家庭裏面嘅教導。有時我哋都會話：，主耶穌話，唔係喺創世記係嘛？神都話，那人獨居不好，係嘛？我咪唔好咯，我一個人獨居。但係主耶穌嗰種神所講嘅不好嘅意思，唔係指到一個人唔結婚就係一個咩唔完全嘅人，好似頭先所講。喺創世一章二章所講嘅不好或者好，係在乎喺嗰一刻嘅裏面能唔能夠滿足神自己嘅計劃。好係一路按住神創造嘅美意。神話不好就係未有一個配偶去幫助呢個亞當完成神嘅嗰一個計劃。所以神話獨居不好，就唔係話有亞當一個人嘅時候唔好啊你咁樣。然後阿當有一個人在旁邊，這個就好了，不是這樣的意思。但是去到新約的時候，我們很明顯看得到，不是個個都經歷過這個婚姻。好像施洗約翰，好像主耶穌，好像使徒保羅，他們是一個單身的人，但是他們是完全遵行神旨意，活出一個完美人生的一個這樣的榜樣。我們看看我們的主耶穌，他的一生是獨身，他没有结婚，没有配偶帮助他，亦都没有儿女，但他一生是圆满的。他圆圆满满地完成了神所托付他的所走的路，但婚姻却不是神托付他的东西。他是完美的人，但他却不需要婚姻。他的人性给我们看得到，他是不嫁不娶，是表明了在新約裏面這個救贖計劃當中，人類最終 的狀態在天國裏面都是怎樣呢？不嫁不娶，就好像天使的一樣， 因为有一班人来到问主耶稣，说假如有七兄弟，七兄弟的时候大哥娶了个太太，跟住点啊？哦，大哥死了，跟住二哥按照犹太人习俗娶了这个的阿嫂，跟住又死埋，跟住照样咁样发生，去到最尾，将来喺天国嘅时候，嗰啲人问主耶稣：究竟呢个女士系边？系啲七兄弟嘅边个嘅太太啊？咁样，主耶稣点样回应噶？啊，你唔识圣经，将来喺天堂里边嘅时候，主耶稣话咩啊？不嫁也不娶。喺马可福音十二章廿五节，佢话：当人从死人中复活，也不娶也不嫁，而是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所以换句话说，信徒在基督里面所得到的完美人性，这个将来并不包括婚姻。婚姻并不是信徒在信仰里面必经之路，而信徒在今世的婚姻状况也不会持续去到将来的永恒的里面。但是我想点明一样东西，我不是在这一刻里面要贬低这个婚姻，但只是告诉大家，各人有各人不同的路。因为这样的时候，单身的状况已经不是好像旧约时期属于一个例外，逼不得已，反而是一个什么呢？为天国的价值来对做一个的选择。好像我们今天的主题叫有得拣有选择。那什么叫独身恩赐？在教会成日听，哇，你有没有独身恩赐啊？哎呀，我没有啊，你有没有啊？这个什么叫独身恩赐呢？很多信徒都会有一个困扰，就是觉得，我又没有独身恩赐，但我又好像未有对象这样，里面就很多的忐忑。因为有人以为独身恩赐就好像一个人，他哇真的行的时候，走的时候都好像骑着肚，好有光芒，没有任何情感，没有任何的心里面，没有任何的那个的这个的不食人间烟火一个这样的情况。不是，独身恩赐并不是这样的意思。独身恩赐主要来自两个经文，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刚才看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二节所讲的领受。主耶稣说：这话谁能领受就领受吧，是吧？就是讲到有人为天国的缘故自己选择不结婚。另外就是临前第七章第七节，保罗他用恩赐来描述这件事。这两段的恩赐并不是说他得着一种能力，属灵的能力来到去过一个完全没有性或者情感需要的一个这样的恩赐，而是这就得到神给他的能力和恩典，可以去过这个单身的生活。在临前七章七节，他说，保罗这样说：我愿众人像我一样，但是各人都有来自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什么这样那样？什么来的？就说我愿众人像我一样，像我一样。保罗是怎样啊？刚才说他是单身，他有一个这样的独身的恩赐，但是他说我很想个个都好像我这样，因为他当时在讲到一个那时面对的艰难。一个是这样，就是好像他这样，一个是那样，是怎样啊？就是结了婚的。所以在里面提到的这个恩赐是独身，另外一种恩赐就是结婚。所以无论结婚或者独身都是恩赐。所以保罗所说，一个这样一个那样。所以无论你选择结婚选择单身，同样是一个恩赐，同样是领受神的恩赐和使命，在婚姻或者在单身生活里面见证神。所以单身不是再是一个只是一个等候又等候的一个这样的时候，而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怎样有神的恩典去活出基督徒的一个这样的见证。神引导一些信徒走上婚姻之路，给他们透过婚姻生活去完成神的托付，透过夫妻之爱去见证基督徒教会里面的爱。但是同时神引导了一些的信徒过单身的生活，给他有恩典和恩赐，或者丧偶之后不再婚，去完成同样的他的托付，去见证天国的价值。 婚姻嘅意義，頭先提過好明顯，係嘛？我哋都或者教會都講好多呢啲方面嘅嘢。咁單身嘅生活又點樣去見證神國嘅天國嘅價值？首先，單身嘅人能夠可以見證一項真理，就係人嘅人生嘅圓滿唔係只係要喺婚姻裏面去尋找，人生嘅圓滿原來只係在基督耶穌裏能夠得著，而唔係喺人嘅身上，包括配偶。无论独身或者已婚，信徒只要能够在基督里面，生命就是完整，就是完全，不需要等到结了婚之后才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只要在基督里。另外，单身信徒是一个抗衡文化的种子，它使我们能够可以知道唯独在神的里面能够寻找我们的身份和存在的意义。他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盼望是在基督里面和在和他共度的将来的永恒的当中，而不是在今世的配偶或者孩子的身上。我们每个都希望人纪念我们，希望我们名字不会说很快被忘记。如果我们有家庭有小朋友的时候，我们觉得啊，他们都会啊，我们留得下来的他们都会珍惜，我们的名字会被纪念。但是单身的人比我们更加见得到他们被纪念，那是在于他们对复活的盼望，还有他们称为属灵的家的这个教会。就好像侯活士这个当代神学家所说，单身都提醒教会，我们的增长不是在于生物性的繁殖，而是凭着向社区人士的个见证和接待陌生人。所以单身的意义非常之重要，彰显天国的那个价值。单身信徒能够安息在这个身份当中，透过我们的生活来对荣耀他。所以保罗他在刚才的经文的第17节，临前七章的17节，他讲了一个他论到婚姻或者单身的一个很重要原则，是什么呢？无论如何要照主所分享各人的恩赐和神所照各人的情况生活。就是说你是被召的时候是什么的情况，就按照一个情况里面是得着恩典来对生活见证神。作为单身信徒，我们要拒绝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拒绝一个信念，就是人生只在结婚一刻才开始这种想法。不要活在一个无止境的一个等待，一个七上八落不知怎样的一个这样的空间当中，或者以为以神会不会赐下所渴望的配偶或者子女来判断他是不是对我们是信实的主。反而我们更加努力去发展同神有更深入的一个关系。你问我们会不会放弃神想我们结婚的盼望呢？不会。但我们会不会要被这个盼望或者渴望操控我们人生呢？亦都不会。所以作为信徒，我见到单身的弟兄姊妹，他们是在面对社会的那个性开放和教会的家庭价值观的夹缝的中间，面对两方面的压力。所以除了我们要大家都能够有独身和家庭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这样的理解之外，我们要知道怎样去跟他们同行。很多书籍都会建议单身人士怎样活得快乐一点，好像认识自己的情绪，独身的生活的这个乐趣，逃避试探，建立人际网络，学习怎样照顾自己，培养同主一个好好的关系，这些都是重要，都是好的。但是这个焦点都落在这些单身弟兄姊妹的自己的本身，自己的身上要怎样做好。但是作为一个群体，教会又怎样能够可以建造一个基督化家庭的同时，有效地牧养这些单身的弟兄姊妹。如果单身最大的挑战是孤单，那我们的群体又怎样让他们在里面能够和我们一起彼此拥抱，让我们的群体成为一个超越核心家庭的一个这样的群体。其实我看过预备的时候很多资料，很多书描述本港教会我们的教会的一个这样的情况，或者单身人士里面的处境。看完之后我更欣赏我们的教会， 有些教会未结婚是不可以担任某一些的角色岗位，但丰盛家并没有为单身人士设什么的限制。但是同时我看到我们牧区会有界线，我们牧区中间也都有血缘家庭的联系，这些都是重要有作用的，是好的。但我们怎样能够可以更以我们的属灵联系来建立我们的群体，叫我们在不同人生阶段状况的弟兄姊妹不会活在夹缝的中间，而是他们能够在不同的那个的处境底下都好好的牧养。在事工的构思上面，我们的牧养怎样更了解不同人的需要，就算单身都有很多不同阶段的那个不同的需要。在弟兄姊妹间特别面对一些不同的节期，让我们都思考一下，除了我们两个可以自己过，除了我们自己一家可以自己过，我们怎样能够可以让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分享神的爱和恩典。最后有一个分享一个单身的神学院老师的他的故事。他跟他妈妈两个一起生活，突然有一天他妈妈过世，当他处理好妈妈的安息聚会之后，他们突然间有很深的孤单感，好想从人群中间来到去抽离，好想能够完全在教会里面慢慢的消失。但他学习同这个意念来到抗衡，礼拜日他回到教会当中，他说他收到的每一个的拥抱，每一个的祷告，每一句的慰问，好具体的协助，好像每一餐的饭为他在屋前所剪的草，这都显明教会不单止是能够安慰有需要的人，更加显明神的信实。这都提醒他需要活在这个群体的当中，而不是在悲痛的庄里面慢慢的消失。我们都需要基督的群体，让我们每一个都能够活出基督里面的丰盛。